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，而在于深度。
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，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。
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，而在于活着的高度。
有深度，
有温度，
有高度，
这个生命棒棒的。
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，我是李诺。
我是伊娃。
嗯，可能大部分的人比较少会思考生死的问题，但是当比如说患病啊，或者甚至一些就是说更严重的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面对这个生死的问题，又有多少人能够淡然处置呢？
嗯，是的，刚才李诺你说，哦，很多人都会不去想生死的问题。
嗯，
包括我自己也在想，就好像生我们都生出来了哈，这个死亡真的没有去想过，总觉得那是非常遥远的。
嗯，
不论我老去的那种死亡，又或者我因其他的方式的这个生死的死亡，我都没有从来没有想过。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去听他人的故事，其实世间上的万事不都是由他人的故事一点一滴组成吗？也包括了我和你。嗯，
没错没错没错。那在我们今天首先要来分享的第一个见证故事呢，这位主人公当他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时候呢，除了因为可能要孤身作战而感到害怕之外，他竟然生出一种感恩的心。
嗯，
这我觉得是很特别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见证，标题是或生或死我都是你的人。
好的。
人生充满故事，故事里诉说人生，聆听人生故事，品味故事人生。
人生中充满故事，故事里诉说人生，聆听人生故事，
品味故事人生。
或生或死我都是你的人。2019年10月5号，我被诊断患了胰脏癌的第四期。这一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掌管一切。祷告使我深深确信，耶稣会带我飞越风暴，将来我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荣耀他的名。虽然祷告时充满信心，眼前却要面对化疗的艰难。说真的，孤身作战的我其实是害怕的。唯一欢喜感恩的是，我刚刚卸下小学的教师工作，荣休了才被告知罹癌。我为学校学生不被因此耽误行政与教学工作而感恩。回首我的一生，从一开始偷偷摸摸地认识耶稣，到如今光明正大地与他相爱，在与他的爱情旅程里面，他不曾亏欠亏负过我。这一生我的婚姻使我的心破碎，自信与自尊因为失婚而日渐损失，但主耶稣用他长阔高深的大爱修复和完全了我的心。他的爱甜蜜滋润，不离不弃，代替了我在地上婚姻中经历的破碎、晦暗和失望。我爱我的丈夫，爱我的两个儿子，爱这个看起来已经分崩离析、毫不完整的家。因为耶稣完全的爱，使我能继续的去爱，继续守候这个家。主是我的盼望，主是爱的源头，主是这个家的主。有他在，我知道这个家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主的爱能修复一切伤痕。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。当年信主的时候，生命遭到威胁，意想不到的刀子愤怒地割在脖子上，圣灵却引领我大声唱出，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。 出乎意料的，刀子落地之际，我爱耶稣的心也矢志不渝，更为坚定。如今几次化疗后，我清亮的嗓子变得无法欢畅地唱赞美诗歌了，但我的灵，我的笔却能走出疾病的阴霾，敞开胸怀，驰骋到他的宝座前，流泪祷告，自由敬拜。祷告中，我向耶稣求多活十年，因为我想为他在这个村庄里赢得更多的灵魂。但是我知道，赏赐在上帝，收取也在上帝。我的心，我的全人，单单属于耶稣。我或生或死，都是主耶稣的人。治疗期间，我积极配合；独处时，我回忆58载漫长的岁月。最感恩的事，是我遇见了主耶稣。那么平凡平庸的我，却能拥有和他独一的爱的关系。在罹患癌症的沉重暗影之下，为了不使他人忧心，我常把我心中的心事轻置缓放，恐惧在我里面一再肆无忌惮地蔓延，而主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安慰了我，成为我心中一抹温暖明媚的阳光。从患病到治疗的过程，我学会多看天上。我知道，不管环境健康如何，主耶稣永远是我的诗歌。我从心底里也将心中的这首诗歌唱给他听。我若乐了，是为你而乐；我若疼了，是为你而疼；我若笑了，是为你而笑；我若哭了，是为你而哭；我若寂寞，是为你而寂寞；我若欢心，是为你而欢心；我若死了，是为你而死；我若活着，是为你而活。所以我或生或死，都是你的人。主啊，我爱你。确信自己仍有盼望，生病期间我的生活相对还能自理。起初的时候还可以回到绿色的丛林中间，在儿子的陪伴中，安安静静地走在温煦的绿荫和阳光下，偶尔一片落叶在空中不急不缓打着圈漫舞，没有风也没有雨，我的心尽情地享受天父赐下的平静和温暖。住院的时候，趁着还有力量走动，我在长廊里到处走动，与许多病友常分享主耶稣的福音。小组的组员偶尔来探访的时候，我会勉励他们，今天的处境里，我确信自己仍有盼望。那么你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了吧？相信我，把你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安然地交给耶稣，在他那里一定有答案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垂听祷告的上帝。一次又一次，他应许我，我是你的诗歌，患难中、害怕中、绝望中的诗歌。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从仇敌魔鬼来的恐惧、沮丧等负面情绪都无法在我面前站立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，他赐下的平安超过一切的风浪。耶稣甜蜜的爱无数次在我的疾病中赐下安慰。安静的午后，我惦记那个单亲妈妈的孩子，想着日后再也无暇无力探望他们。我牵挂那个牧者家庭，再也不能帮补他们一家的需要了。那贫穷长期生病的姐妹，我恐怕也没有时间与她同行了。如今我只有趁着还有点精神，打算一一的告别，在好友们的承诺里，我满意也轻省。2019年年关的深夜，我对守在我侧旁的小儿子说，凡事要感恩，任何机遇都要感谢上帝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认定事出必有因，凡事都有主恩，遭遇任何不幸都不要太快抱怨， 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2020年元旦的清晨，医院里冷清空旷，大概是麻啡的效应，我睁不开眼睛，但隐约知道有人在替我清洁身体。我由衷的感恩，用最后的力量说：“感谢主，赞美主。”这是我留给守在身旁大儿子的最后的话。我往耶稣那里去了，我知道或生或死我都是他的人，因着拥有一份超越生死的爱情，我为此感恩。
向天仰望，不在乎人生成败和得失，不会斤斤计较，不会自寻烦恼，不会嫉妒别人幸福。
见证人徐玉萍姐妹，由刘海莲整理，来自芥菜子杂志。
会珍惜生命的每分每秒，凡事感恩，常常喜乐，感恩的生活丰富美好，仰望主，依靠主，即使悲伤也能歌唱，往事如粪土，只看耶稣为之旁。
首先谢谢这个刘海莲姊妹，她去整理了整理了我们这个许玉萍姊妹的这个口述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人的一个见证。如果说生死离我们有多远，那发生在伊娃身上，就是我的母亲突然走的时候，去天堂的时候，那一刻我完全是接受不了的。那当家人的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，身临其境的那种悲痛，那其实我们死到底去哪里，那我母亲，我很确定她去了天堂的时候，其实对死的一个终点，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终结的时候。
对，
其实呢，真的是缓解了我跟妈妈在世的那种分离的痛苦。
其实在刚刚的这个见证故事里面，我觉得特别是姐妹她在患病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数算过往的人生，而且更加的去感恩上帝，我就特别的感动。就是我觉得就像他的标题说，或生或死我都是你的人，其实也许非基督徒看了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，但是当然就像见证的结尾一样，这个许姐妹她所秉持的信念就是她跟上帝之间，跟我们的信仰的这位神之间有一份超越生死的爱情。
是的。那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个这个见证故事对，那这个见证故事它的这个题目也很特别，我的壮胆震惊玩，不如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见证故事吧。
我的壮胆震惊玩。结婚那天，我看到大学辅导员刘老师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段话：2008年九月初，正是大学迎新的时候，我在忙碌中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位女生很细微的声音，原来她是前来报到的新生，但没有凑够学费，无法注册入学。有人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她，说可以找辅导员帮帮忙。然后我在迎新现场见到了这位女生，瘦小的身材，拖着一个大行李箱，其他同学都是父母前来陪同报到的，唯独他孤零零一个人，没人陪同。读着读着才意识到那个女生便是我，这让我不由得再一次想起往事。还记得那个时候背包里还藏着一袋煮熟的鸡蛋，是父亲托阿姨给我准备的， 可惜我不舍得吃，也吃不完，想分给舍友时却不知道怎么表达，害怕被拒绝，几番挣扎后想说的话被咽了下去，那袋鸡蛋也变质发臭了。那一年我离家求学，当时父亲每个月领600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，但他会把大部分的钱请人帮忙寄给我。因为中风的缘故，父亲口齿不清，需要很久才能够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，而他也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家人、邻居、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确认我已经收到钱，不会饿着。同时父亲会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，但大部分的时候无人接听，因为我在上课，我在图书室，但更多的是因为害怕。对我而言，需要一个月才能够攒够接通一次电话的勇气，攒够勇气后躲到没有人的地方祷告很久，然后屏住呼吸，接着按下听键。接通后，我常常把电话放得离耳朵很远，或者把电话死死地贴住耳朵。我很害怕父亲，所以无论是善意的叮咛、确认还是责备，我都想要逃避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为了工作养家，经常在外奔波出差，我很少能够见到他。我也曾叼过烟，并非好玩，只想尝尝父亲的味道。每次我既盼着他回家，也怕他回家。和父亲在一起的记忆并不多，但有几件事记忆犹新。有一次，父亲看到我课本的边角折了起来，他要求我一一弄平，并拿起打火机准备烧我的课本。他说，你再弄不好就别读了。上小学时，我在学校的椅子坏掉了，放学后爸爸修好了它。还有一次，爸爸拿起家里的椅子砸向妈妈，差点砸瞎了妈妈的眼睛。爸爸曾经出差数周，而那时一个流浪汉正躺在家门口。妈妈身体孱弱，我们母女俩担心受怕了几个晚上，切切地盼望爸爸回来。可是当爸爸回来的时候，更多的是争吵声、诅咒声，还有东西摔碎的声音。逢年过节，争吵声更加厉害。那个时候多么想爆竹的声音能够再大一点儿，而美丽的烟火也不能使争吵的画面止息。最后饭也没吃成，爸爸离开，妈妈泣不成声。从此我的心里也落下了一个伤，那就是归家。我最害怕假期，因为无处可去，每次回家都需要在巷子口、马路对面那棵树下面祷告挣扎很久，等到深夜直至凌晨，当确定父亲睡着时才敢偷偷地进屋，恐惧感也如影随形。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去秋游，我们需要预备食物，爸爸带我去超市，他问我想要什么，我却一件都不敢开口。他干活的时候喜欢叫我打下手，但我却不喜欢这样的时光。有一次我和同学约好了4点见，而爸爸要求我在旁边帮他，不要走开。当我一走开，他便嚷嚷。那几个钟头忍得难受，百般着急，却不敢和父亲请愿，最后终于错过和同学的约定。父亲中风了3次，最后一次他不能走路、清楚地说话和拿东西。母亲也生病，没有办法照顾父亲，于是请姑姑帮忙照顾他。后来母亲过世了，姑姑把父亲从小镇送回县城和我同住。小时候因为父亲外出养家，家里的生活还算富裕，母亲身体孱弱，没有办法做很多家务，于是我们家请了保姆。家里希望我专心读书，记得有一次我想学习做饭，但被喝止， 因为他们觉得煤气灶太危险。直到高中二年级那年，母亲去世后，我面对着一堆发臭的衣服，请同学到我家里来，才学会了怎么洗衣服。当时的我不会照顾自己，也不懂得如何照顾父亲。那段和父亲同住的日子也并不愉快。当我预备考试和写作业的时候，父亲会叫我，请我帮忙拿东西。结束以后，我上楼写作业，才过了一两分钟，父亲又开始叫我。当时我觉得不是要紧的事情时，我便充耳不闻，否则我很难把作业写完。也有那么几回，父亲躺在床上，用另一只手抓着旁边的东西朝我砸来，我躲开了。我也知道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我，可是我十分不喜欢这种方式。而后阿姨们探访他，他和他们说，我都不理他，对他的需要充耳不闻。当时我很委屈，也很生气，觉得那不是全部的真相。我也尝试帮助他，然而我躲开了父亲的水杯、拐杖和椅子，却躲不开这些言语，他们砸到了我心里很多年。多年以来，我都害怕被误会，很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可惜那个时候我被许多恐惧、无助和愤怒充满。虽然我能体会父亲如此做的缘由和不易，却没有办法处理他们。那一年的冬天很冷，我买了一个暖水袋，偷偷摸摸地给父亲。我和教会的阿姨说，我不敢回家。阿姨告诉她，我害怕回家。于是父亲托人买了壮胆镇惊丸，希望能缓解我的惊吓。我也挣扎了很久，不断祷告，希望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父亲。只是当我刚下定决心回家时，竟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。他摔在地上，双眼圆睁，双拳紧握，满脸惊骇，再也没有了气息。恐惧在我和父亲的生命中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疼痛，而今他时常再次把我关进囚牢，也掏走生命的喜乐和光彩。虽然藏着壮胆镇惊丸，但是我依旧对动物很恐惧，对社交也很恐惧。2012年，我认识了来自美国的麦克爷爷和珍妮特奶奶。爷爷和蔼可亲，奶奶不怒自威，我很想快快上前多多认识他们，然而惧怕像一只恶狗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使我错失了诸多良机。奶奶是我们的教学经理，而我却对权柄很惧怕，所以每次遇见她，我常常低着头或者躲闪。有几次我很感恩奶奶为我们所做的，很想给奶奶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但心中有惧怕，最终步伐和双手倒停在了原地。我曾经跑去问爷爷，我很喜欢奶奶，却不敢和她说话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这让我很挣扎。爷爷鼓励我问问题，预备些问题，把它们列出来，然后和奶奶约个时间。但最后，就像歌词里写的，我有整个宇宙想对你说的话，却吐不出半粒星辰。然而奶奶常常主动地和我打招呼，主动地问候关心我。有几回在聚会或者开会时，奶奶见我进来，她会拍一拍旁边的椅子，主动邀请我坐在她身边。这些对当时内向的我而言是极大的祝福，拥抱了我里头呼之欲出却七上八下的心。奶奶也知道我常会遇到惧怕这只恶狗，她常常提醒我去思想什么东西抓住我。她告诉我，完全的爱驱除惧怕。她教我，当我遇到让我感到害怕的人时，马上求告上帝。我没有完全的爱，但是她有，请求上帝用他完全的爱来充满我，帮助我来爱这个人。他分享上帝是如何牵着他的手走过， 也教我害怕的时候把手做握拳的样子，让上帝牵着我走过每一个害怕的地方。有一天清晨，我收到奶奶分享给我的信息，真正的勇气意味着这些比我还重要。惧怕是只看自己，只看自己的能力，但只有上帝给我们真正的勇气，并帮助我们除去惧怕。奶奶也常常为我的惧怕来祷告，赶走他们。这些言语的教导、提醒和陪伴，让我的行囊里多了宝剑和武器。当惧怕这只恶狗再次挡道时，虽然我还不够老练，但是至少我学会了如何去应对。现在我可以在奶奶面前痛哭流涕，可以和她分享我的心情，分享各种在友谊、感情、工作中各方面的挣扎和困扰，而她也倾囊相授。我想在脱离惧怕这个课堂上，我是个缓慢的学习者，虽然有一点点长进，但还在挣扎学习中。然而上帝对我却是百般的忍耐，一点一点地教我、训练我。虽然父亲送给我壮胆镇惊丸没有起到镇惊的作用，但奶奶教我的在上帝的爱里没有惧怕这一招，是我现在的壮胆镇惊丸。
耶和华，你是我依靠的。
你叫顾
见证人婷婷，内容来自《芥菜子》杂志。
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，
你总不撇下我，永远不丢弃我，在爱里没有惧怕。
分享刚刚这篇见证的姐妹她的经历，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就是在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可以说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也好，磨难也好，包括跟父母的关系特别跟父亲呢有很多的这种关系上的破裂，然后他就是说可能在家庭当中也很难去体会一种的温暖，因此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恐惧。很特别的就是他在见证标题那里所说的壮胆镇惊丸，他有了这个特效药，以至于呢他在接下来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哎，反而就没有了曾经那些的挣扎呀，或者说那些痛苦。
是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生命的光景哦，有没有就是说哎，有这个像这个姊妹一样同样的经历，比如说恐惧呀、没有安全感呐、如果你这些还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影响你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听听他这个姊妹的分享，我想呢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和帮助吧。
没错没错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。其实这里所说的在爱里，就是等于说在上帝的爱里，在上帝那里是可以没有惧怕的。所以真的是盼望他所分享的见证也能够成为朋友你的鼓励和帮助。
是的，
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李诺，
我是伊娃，
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。
再会。
在爱里没有惧怕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放弃。